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夜。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武汉籍的，现在是在美国发展的一位电影的制作人，他是携他的一部电影啊《雾中的他》来到了 SBS 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这位现在是身在美国的电影制作人来聊一聊有关他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纽约您好。
你好 ，Hello 雨夜。
可以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嗯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叫张纽约，然后英文名字是 K， 然后我本科毕业于美国的杜克大学，然后研究生最近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然后学习的是电影和电视制作，然后我在这个。读研期间我的毕业作品 Mother in the Mist、中文叫做雾中的她，最近获得了美国导演工会，就是 DGA、第27届、学生电影奖，然后拿到了最佳女导演的这个奖项，在学生里面应该算是比较 top 的能够摘得的奖项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同时我现在自己也是 freelancecontracted producer， production coordinator， 然后会做一些制片方面的工作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的之后的导演的梦想，就是之后的一些在筹备的片子，对，然后现在主要在洛杉矶，有一些独立影片、长片、短片、广告这样子。
也是非常感谢纽约时隔已久来接受我们一个 podcast 类型的一个采访啊。那现在我们来主要谈一谈刚才您说到的这部片子，也就是《雾中的他》这部影片，可以先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这部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讲述的是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农村母亲要前往已经封锁的武汉市的医院，去和他的新生婴儿，正在医院孵化器里孵化的新生婴儿去团聚。然后在这个路途上，他遇见了一个神秘兮兮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要求和他一同前往，两人踏上了这一趟不寻常的旅途。那他们的旅程将会怎么样继续呢？对，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部片子。
那我之后可能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下有关于剧情的透露啊。那在这个之前呢，这部影片创作的初衷在纽约看来是什么呢？
这部影片的初衷是因为我被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人性的光辉，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暖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的这种东西的宝贵，然后我想去放大在这种灾难情况下人性之间的链接，所以写了这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层面。然后另一个层面呢，也是由于在这些西方国家，尤其是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呢，在疫情爆发之后的这种 Asian hate crime， 对于亚洲人的仇恨言论、仇恨行为等等，让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电影人，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我有一些些的使命感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人的属于人的作为父亲母亲，作为任何人的孩子和女儿的一种本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链接，而让大家注意到我们不是在聊 the virus spreaders， the Wuhan virus spreaders， 而我们是在see them as mothers and fathers， daughters and sons of everyone。 对，
所以说这个影片背后还是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含义啊，并不是仅仅从这个武汉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在很多西方人现在还是看来可能是一个病毒的发源地，但是实际上 武汉是有美，是有很多就是有血有肉的父亲母亲也好，就像是您刚才说的，是由这样的一群人来组成的。那我知道就是纽约也是来自于武汉嘛，那现在距离这个武汉疫情告急现在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而我们实际上还是就是像这个电影名字来说到的，是笼罩在疫情的迷雾之下。有关这个武汉市这个疫情发源地的说法，现在还是在西方是有很多的支持者的，特别是对于纽约这样可能是对武汉有一个比较深的情感寄托的电影制作人来说，以武汉取材是不是有相应的考量吗？有通过这部影片是来打破这种相关的成见吗？
我可能想打破的这个成见并不是关于武汉它是不是疫情发源地，而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别人的亲人视作是病毒传播者，而因而产生了对于大量我们是长这样子面孔，这样我们一整个 cultural background 的人都会从某种程度上被歧视和迫害。对，这个是我的想法，而且我特别不希望我这个片子呢有任何的政治含义，就是不希望把这一个政治视角放到这个片子里，就因为关于疫情，那关于是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这个目标重要呢，还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的目标更重要呢？我试图不去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来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片子它的主要的成分和链接还是在于两个人之间的美好情感，主要是想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还是以这个武汉为大背景，但是想要去深入探讨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连接。那我们刚才也是有涉及到这个关于电影中的主要内容啊。比如说这个现在我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有关于电影内容的剧透了，比如说这个电影就是以这个母亲和一位小女孩他们踏上一条前往武汉的迷雾之路来展开的。那这位母亲也就是这个赵娟娟，她的咳嗽声是随着这个剧情是逐渐加重的，然后影片结尾呢也是揭露这位母亲就是在我看来应该是在疫情中去世的，而与他同行的女孩呢就是他于疫情之下出生的孩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为什么会选择让这位女孩和这个小女孩，也就是实际上她的孩子一起走上这条迷雾之路呢？
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一位武汉的产妇身上，就是在武汉周边的农村的产妇她的身上。我得知他的故事是因为我的表姐也在疫情封锁期间生了一个小宝宝，生了一个小婴儿，然后这个孩子也是早产，所以他们当时是就是小宝宝在医院里面孵化。然后我就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表姐特别的不容易，我就想听她的故事，我想把她的故事写出来。然后表姐跟我说，哦，就是我这个故事真的都不算什么，你要知道那一位妈妈就是我们故事中的这位妈妈，她是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她就回家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武汉的疫情爆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她没有办法进城，而小婴儿没有办法出城，于是就通过各方力量来想要办法接回这个孩子，最后没有达成，然后在高速公路口等了一天一夜，然后这个画面就特别特别冲击到了我，因为就是 it's a really dramatic scene。所以我就想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它变成了平行时空？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它太动人了，太曲折了，在这个本身途中就是真实的戏剧是你无法去比拟的， 我们人类的创作对于就是真实生活的戏剧性和悲壮性来说，就是太渺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好好讲这个故事，要么我去拍一个纪录片，要么呢，我就得需要加入一些我自己创作的戏剧的元素，然后就开始想有哪些方式可以在他们的故事中加上一些的魔法。然后我就在想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妈妈是在找她的女儿，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这样子的电影是很难做的特别有意思的。我就想她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和另一个人，另一个角色产生某种关系，产生某种魔法，产生某种链接。那另一个人是谁呢？是一个让他想起他女儿，两个人互相行为一种影射映射关系的角色。然后真的再往后想，就是真的是中彩票，就是有的时候你买了中得了彩票，有的时候你中不了，你想到一个好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系让他们联动起来，真的就是一个像中彩票的感觉一样。我突然就想到了，就说她其实小女孩其实就是她妈妈当时要去找的那个小婴儿，只是她在梦中回到了她妈妈所在的那个时空，然后陪妈妈一起走了一趟，又走了一趟曾经的那条路，然后这个时候她才跟妈妈有了一个真正的告别，从而开始有了一些释然。
那为什么这条路会把它命名为一个相对于是可以说是迷雾之路呢？
迷雾这个元素，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神秘，非常的，又有一些忧伤。你想，你的爱的人在迷雾中散去，有些像贾宝玉的那个太虚幻境，然后又有一点像就是《乱世佳人》里面，在这个结尾，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爱的人是谁，而那个人在雾中消散而去，就会非常的感伤。所以，对，这个是我想要达到的一种美学效果。对，
说到这个雾啊，这个整个电影的底色相对于来说还是比较，可以说有一种迷踪之国的感觉吧。但是两位主角却都是穿着非常亮色的衣服，都是穿着大红色的衣服。虽然说当时武汉的疫情应该是在农历新年之间发生的，那这种颜色的碰撞是特殊的安排，还是只是因为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并没有就是在这个节日上面的含义。但是呢，它有一个含义是，第一，他们两个人穿的颜色一模一样，而且非常醒目的一模一样，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在加深对于观众的暗示，就是他们俩冥冥之中就是暗潮涌动，他俩的关系不就是不同一般，他们有某种映射关系。然后同时呢，就是红色嘛，就是温暖然后炙热，在这样的一个灰蒙蒙的阴沉沉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好像是仅有的那么一点点温暖和依靠，所以想要营造出这种感觉。
那也是非常感谢纽约和我们分享关于电影这个内容方面的一些故事啊。那再说到这个电影可能是拍摄时候的一些故事，这个电影拍摄的时间很长吗？它是在哪里完成这样一种拍摄的呢？
我们是2021年的3月份拍的，然后正式的拍摄时间就只有4天半，但是我们可能大概之前筹备了一个月，就是对，专门在筹备这个拍摄。
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件呢？
那就必须要提一提我的那个小羊事件了。您当时看的时候，看到羊第一反应是觉得我们是怎么拍的？
当时我看到，我记得这个羊在这个影片中它是出现了好几次啊，就是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是不太记得了，但是在这个影片结尾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这个羊是沐浴在阳光下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就是剧情上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是不是只是一个巧合，或者是也是当时有把它给规划进去的。
对，这个羊是剧本里写的，然后为了找这个羊，我的美术老师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就武汉三镇给我找羊，而且是活羊，而且还要一大一小，就是你全是一个大小的不行，得要一个羊宝宝。然后特别神奇，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就在我剧本里非常重要，因为又是一次映射母女俩的关系嘛，因为是一个小羊一个大羊，而且就是用这种动物活物，就是虽然也现在也挺常用的这种手法，但是算是一种略为高级的这个映射的手法吧。所以我当时就是想一定要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找羊，结果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羊，然后就是那个羊第二天早晨就要运到我们现场来了，结果大半夜的我的美术突然跟我说那个母羊来不了了，因为它要临产，它生孩子了，所以母羊明天要休息不能上班。然后我就说我的演员就突然要 go into labor 了，我要怎么拍，然后最后就只把那个小羊给弄过来了，然后小羊没有妈妈在身边，就是吓尿了，就是吓尿了出来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没有拍到那个母羊。那没有办法，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production 就不能为这个羊而停下来，于是我们就决定了就是过一个月之后来补拍这个母羊跟小羊的部分。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回来看，然后简直就是傻眼了，完全傻眼，就是这个小羊已经长大了很多，大的多到跟它那个羊妈妈的这个体型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然后我就傻眼，我就说那我的母羊小羊效果还是达不到，然后没有办法，最后我们去借了另一只羊，一只更大的羊，这样能跟这个小羊能拉出一个差距，都不是他的妈妈，然后就被我们拉过来了，他都可能是个公的。然后对，反正，希望这个点在故事中还是达到了那个层面，要不然枉费我们就是为这个羊这事儿发愁那么多。
所以说，这个羊还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比较有戏剧性的一个事情啊。最后就是在观影的时候，我是并没有察觉到这个中间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心酸也好，或者是无语也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那最后是达到了想要表达的效果了是吗？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对，因为还是挺多同行呀朋友啊同学跟我说他们看哭了，然后我就说 This is more than I can hope for， 就是能得到别人的真挚的观众的真挚的感情的反应，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美梦成真一般的感受。
可以说在我看这个影片前15分钟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平淡的结束，或者是以这两个主人公都是分别在医院里看到了他们想要看的人，他最后这个剧情的一个反转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惊喜，然后就像您的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看到了热泪盈眶。那在这里呢那在这里呢，我可能也是想要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就想问一下纽约在哪里可以看到这部《雾中的他》呢？
对，这部影片目前还是在走电影节的期间，所以走电影节的期间它通常是要求你还没有过公映的，所以说如果我能够有幸参加到在澳门的不是就是在这边那些电影节，那大家就可以看到。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美国这边电影节很多，包括欧洲的一些他们也有 那个就是 virtual programming， 他们会有virtually accessible 的电影的链接。如果我进到了那些电影节的话，我会想努力想办法告知大家的。
嗯，也是非常期待啊，现在很多电影节都是开放了一个虚拟观影啊，所以我也是很期待纽约可以进到这些怎么说轮次，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来欣赏这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影片。那说完这些与影片相关的一些故事啊，那纽约现在主要是在美国发展，然后在跨文化的电影创作之中，这个灵感的来源是什么呢？然后最想要传达的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有说到这一方面的话题啊，可能是不想以一个政治为出发点，而是更多的是从这个情感共鸣的角度来出发，是不是在未来也会做更多这样的事情呢？
对，这个肯定是的，而且我相信，应该是我一生中都会追求的，内容的方向，一个是 diasporic， 就是流离失所的，女性和儿童，一个是 marginalized， 就是被边缘化的女性和儿童，所以我会非常非常，着重这个 Asian representation。因为我觉得我们打破人与人、族裔与族裔之间的差异和歧视的方式是允许大家了，就是明白更多这些少数族裔、这些 minorities。
我也是非常期待在未来可以看到纽约更多关于这方面题材的一些创作。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纽约现在主要是在美国发展，那美国电影圈可能跟澳洲的电影圈应该是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抛开这个不谈，以后有没有想打入澳洲市场的计划呢？
我觉得先在美国扎下根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能攒到钱的话就去澳洲度假。
那最后呢，在这个采访结束之前，纽约最后有没有未来的一些创作的计划可以跟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吗？
对，这个故事相信就是咱们所有的移民 international student immigrant 我们都会有共鸣。这个是我新的一个故事，是已经写完了短篇的版本，然后是可能会把它拍出来，但同时我也在把它扩写为一个长篇，然后如果最后成功的写出来呢，它会是我的个人的第一部长篇，第一部 feature film。 它讲述的是在这个千禧年间的美国，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女孩，他在父母的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下，他必须要留在美国，然后在这里生存下来，活下来，有一个崭新的人生。但是现实却是冷酷和严峻的，他找不到工作，他的学位就是废纸一张，然后没有钱，再就很快要付不起房租，同时他的房东又是他的阿姨，就知道他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接了一个活儿，为一个中国城的妓女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说英文的中国城的妓女，她成为了他的接线员，开始帮他联络客户，然后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于是这样一场很危险，但是又有些惊心动魄，甚至激动人心的一场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也是期待最后纽约能够把这个想法给拍成一部长篇的电影，到时候我肯定是第一批会来观影的人之一吧。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纽约来参加我们 SBS 中文的一个采访，我们也是再次恭喜纽约完成了就是《雾中的她》这么一部 动人心弦的电影吧。非常非常的感谢纽约。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